光、能量、信息、生命。在人类历史上，很少有概念像光一样承载了如此深远的象征意义。在我们能够测量其波长或计算其能量之前，人们就感觉到光不仅仅是一种物理现象，它本身就是生命的隐喻。在希伯来圣经中，创世始于要有光。在古兰经中，真主被描述为天地之光。在佛教中，开悟是觉醒至真理的状态。在各种传统中，光是神性、纯洁和智慧的体现。相反，黑暗代表无知、邪恶或混乱。我们的语言保留了这些隐喻。我们阐明一个问题，当我们理解时看到光明，并称某人为杰出以示其启发性。知识是驱散无知阴影的光。在现代宗教出现之前，世界各地的文化都在庆祝冬至一年中最短的一天，黑暗达到顶峰，光开始回归。对于依赖太阳获取温暖和丰收的早期社会来说，冬至是生存与希望的转折点。篝火、盛宴和仪式庆祝光的再生。这一传统后来被基督教融入为圣诞节，但更深层次的象征意义依然存在，通过太阳的回归实现生命的更新。即使在今天，冬至庆典仍然提醒我们光在人类文化中的核心地位。因此，光对我们来说从来不仅仅是光子，它代表能量、信息和生命，无论在物质还是精神意义上。光是什么？在与光的隐喻共存了数千年后，人类终于转向科学，询问光究竟是由什么构成的。光子可以被看作一个微型天线，或由电感和电容组成的谐振电路，只是没有物理部件。它通过不断将电能转化为磁能，再反过来维持自身的存在和传播，这种自持振荡使光能够在空间中传播。然而，光子并不局限于我们眼睛能看到的狭窄颜色带，它们涵盖了一个巨大的范围，从比摩天大楼还长的无线电波到比原子核还小的伽马射线。跨越这一光谱，它们塑造宇宙，维持生命，并推动人类文明。波长、频率和能量。每个光子可以通过三种相互关联的方式来描述。波长，振荡场的波峰之间的距离。频率，每秒发生多少次振荡。能量 E, 量子的大小，由普朗克关系是 EH 给出。这些通过光速相互关联 C。更长的波长意味着更低的频率和更少的能量，而更短的波长带来更高的频率和更多的能量。其范围令人震惊。无线电波，千米、千赫 AF。微波，厘米、千兆赫 AF。红外线，微米、太赫兹 D0.01F。可见光，400-700纳米、10赫兹 E2-3F。X 射线，纳米、10赫兹、1000电子伏特。伽马射线 0.01 纳米、10赫兹、1兆电子伏特及电子伏特。这一光谱展示了相同的量子光子在不同尺度上的不同表现。光子的来源。不同的物理过程产生光谱的不同区域。天线，在导体中震荡的电子发射长波长的光子，无线电和微波辐射。这是广播、雷达和无线网络的基础。原子跃迁，当原子中的电子在轨道间跳跃时，它们发射红外线、可见光和紫外线范围内的光子。这些光子携带热量、颜色和化学能量。核跃迁，在最高能量下，当核中的带电粒子重新排列时，会发射伽马射线光子。这些光子比可见光能量高出数百万倍。通过这种方式，光子从天线、原子和核中诞生，将物理宇宙连接在一起。量子化和无线电波。由于光子能量与频率成正比 EH, 无线电频率光子能量极低，比可见光或伽马光子低万亿倍。因此，天线不会以容易检测的方式逐个发射光子。相反，它们同时释放大量光子。单个广播天线每秒可能发射大约10-10个无线电光子。对于任何接收器或我们的直觉，这看起来像是一个平滑、连续的波。量子化仍然存在，但隐藏在巨大的数量之下。相比之下，高能光子，如紫外线、X 射线和伽马射线，单个光子携带的能量足以被逐个检测。 它们的粒子性质显而易见，这也是为什么爱因斯坦对光电效应的解释聚焦于紫外光而非无线电。这种感知差异是波粒二象性争论持续如此之久的原因之一。光子的简史。我们对光子的理解经过了几个世纪的争论和发现而演变。牛顿 vs. 惠更斯17世纪，牛顿认为光由微小粒子组成，而惠更斯坚持认为它是波。两者都部分正确，但当时的科技无法解决这个问题。麦克斯韦19世纪60年代，詹姆斯·克拉克·麦克斯韦通过他的方程将电、磁和光统一起来，证明光是电磁波。这是波理论的胜利。普朗克和爱因斯坦 1900-1905，普朗克引入了量子化能量的概念来解释黑体辐射，爱因斯坦利用它解释了光电效应。光只能以离散的包光子的形式逐出电子，这是粒子观点的胜利。量子力学1920-30年代，波粒二象性被正式化，光子在某些实验中表现为波，在其他实验中表现为粒子，但概念图像仍然不令人满意。费曼1940-60年代，理查德·费曼通过他的路径积分公式解决了这一悖论。他展示了光子既不是经典波，也不是经典粒子，而是量子对象，沿着所有路径传播，每条路径以相位贡献他著名的手表类比。由此，他帮助建立了量子电动力学，这是科学中最精确的理论。费曼并未发现光子，但他为我们提供了对其最完整和最准确的理解，将几个世纪的矛盾理论统一成一个连贯的框架。偏振，光的舞蹈。除了频率，光子还有另一种属性，偏振。由于光子的电场必须始终垂直于其传播方向震荡，它可以在该横向平面内以任何角度定向。想象一个向前移动的光子，其电场可以垂直、水平或介于两者之间震荡，这就是偏振。偏振最常见的后果之一是眩光。当光从水面、玻璃或是沥青等平坦、水平表面反射时，反射的光子并非随机定向。反射的物理学偏向于水平偏振光，因为表面上的电子更有效地重新辐射沿着平面方向的电场分量。这就是为什么偏振太阳镜效果如此之好的原因，它们包含一个垂直偏振器，阻挡水平偏振的光子，同时允许垂直光子通过。因此，来自道路、湖泊和挡风玻璃的眩光显著减少。在汽车的早期，工程师们甚至探索了一个更宏大的想法，如果偏振可以直接嵌入汽车本身呢？提议是将所有大灯设置为垂直偏振，同时为所有挡风玻璃配备水平偏振器。其结果将是迎面而来的大灯光被自动过滤，保护司机免受眩光影响。这个概念巧妙而优雅，但当时对于大规模生产来说成本过高。这一想法被放弃，留下太阳镜作为同一问题的更实用解决方案。偏振也可以更加奇特。如果光子的电场同时具有垂直和水平分量，并且这些分量以四分之一周期的相位差震荡，结果是圆偏振。电场不再沿着单一方向来回摆动，而是围绕传播轴画出螺旋，一种持续的侧向舞蹈，而非简单的震荡。与偶极天线的类比仍然成立，就像偶极天线在其轴线方向上有盲点，光子从不将其电场指向其路径方向，它们始终保持横向，围绕运动方向旋转。光子的量子发射。在量子层面，光子以突然的跳跃发射。原子，当电子在轨道间跃迁时，原子短暂地像一个微型偶极天线一样发射一个光子。和，当质子或中子改变配置时，发射伽马光子。导体，在导线中震荡的电子释放长波长光子。激发态可能持续几纳秒或几小时，取决于系统，但当发射发生时，它是瞬时的真正的量子跃迁，没有中间状态或部分光子。这是光子诞生的普遍机制。激光，掌控光子。人类利用光子的最大成就之一是激光。激光始于一个保持在激发态的原子储备，这种粒子束反转通过向介质泵送能量来实现使用电放电、另一台激光或化学反应。被激发的原子被困在两个镜子之间，一个完全反射，另一个部分透明。 镜子之间的间距被调整以匹配光子的波长。只有共振的光子能经受住反复反射，其他光子相互抵消。最初，发射是随机的。然后一个光子沿着枪轴自发发射。这个光子成为引导者，就像闪电的引导火花。其电场定义了随后所有受激发射的方向和相位。临近的原子释放出完全相同的复制光子，相同的频率，相同的相位，相同的偏振。随着引导者增多，光子来回反弹，相互增强。当强度足够高时，一股光流从半透明镜子中溢出。结果是激光光。单色只有单一频率存活。相干，所有光子同步震荡，它们的手表对齐。偏振，引导光子定义了震荡方向。与灯泡的混合，随激光不同，激光是一支纪律严明的光子军队，步伐一致的前进。光子的基本作用。光子不仅仅是物理学的奇观，它们是宇宙的基础。在恒星中，光子带走聚变能量，防止坍缩并使星光成为可能。在地球上，太阳光子加热行星并驱动光合作用，使生命成为可能。在文明中，光子是我们的信使。从长波无线电到光纤，我们不断向光谱更高处移动，增加信息的密度和范围。今天，光子连接了互联网、卫星、医学成像和精密测量。每一次氧气呼吸，每一顿饭，每一通电话，每一封电子邮件都依赖于光子。结语：光子是电磁场的量子，涵盖一个驱动恒星、维持生命并使技术成为可能的光谱。它们让几代科学家困惑，因为它们无法被归类为波或粒子。光子的故事始于牛顿的粒子和惠更斯的波，随着麦克斯韦的方程而成长，通过爱因斯坦的光电效应而变得清晰，最终在理查德·费曼的手表类比和克的数学中找到了最清晰的表达。从潜艇信号到伽马射线爆发，从天线到原子核合，从太阳镜到激光，光子无处不在。通过费曼的洞察，我们终于清楚地看到了它们不仅仅是波或粒子，而是光的普遍量子。